哈利路亚！让我们来高举爱的旌旗，宣告主的胜利。主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又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来啊，我们高声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大家平安，感谢主。我稍微对刚才唱的诗歌哈有一点意见。那个第二首诗歌写得很好，而且歌词歌调都很好哈，但是上面是抄写，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女生写的，那个中文字写得很漂亮，用写得很好，不是印上去的哈。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跟李妈妈一样是做老师，就觉得那些中文如果写错的时候心里就不舒服。我要给你们猜看看，上面有一个字写错了，你知道吗？有谁可以看一下？好，正确，那个护庇的护是保护的护，不是反复的护。所以你知道中国字的漂亮就在这里哈。我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的字是全世界最特殊的字。为什么呢？很难的。为什么呢？我们的字跟讲话，写的字跟讲的话没有关联。其他的语言呢，比如说英语、希伯来文、希腊语，它都是用拼音的哈。拼音的有时候会拼错对了，但是呢拼音的比较好学。而学中文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讲的跟写的没有关联的。所以呢那个美也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老祖宗一个很美的祝福跟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字本身都有它很美的意思在里面。我常常觉得中国的老祖宗哈，一定懂得创造的故事，因为里面呢好多字都跟圣经里面很有关联。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所说的很多的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中国人的老祖宗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美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礼拜是复活，哎，不是复活节的，糟糕，感恩节的开始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感恩节是怎么来的吗？全世界也只有美国有感恩节，这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有100%绝对的关系。这种事情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在1620年那个时候呢，英国全国都是基督徒了，但是当时呢国王已经把基督教当作国教，而且呢他们有一套政府设定的方式，就是如何敬拜。因为他们是国教，所以呢他们是脱离天主教会，但是呢跟天主教会的仪式很多相像的地方。当时在英国出了一群非常敬虔爱主的人，他们这一群人呢其实都是跟我们归正宗或者长老宗有很大的关系，都是改革宗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喜欢那个照天主教会的那种仪式的方式，他们曾经向国王申请说，拜托国家，拜托政府不要干涉我们的敬拜好不好。怎么去做礼拜？就是写一张 program， 上面一站起来就站起来，让坐下就坐下，那等一下再叫你跪下，然后呢牧师或者神父在上面念念念，你就跟着这样子，好像看了走了一遍形式以后就回去了，什么也没有感觉。这一群基督徒他们觉得敬拜是我心里面发出对神的敬拜， 不要干涉我，说我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把那个写在那个程序表上面，你就按照这样走一遍，那你走个程序，那叫做敬拜吗？所以这群基督徒他们心里面不满，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就跟国王讲，国王下令不准，我是国王，政府命令就是这样做。那是独裁的社会了，虽然是在基督信仰里面，但是这一群人觉得我们的信仰被束缚。后来他们就跑到一个地方，大概几千个哈，这群人呢，他们把自己称作什么的保守派的圣洁派，所以他们把自己叫做 Puritan， Puritan 就是愿意自己洁净的人的意思。那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清教徒了，那翻得不很好。所以呢，我记得我们教会二十几年前呢，我说清教徒是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位老姐妹站起来说不对，那是另外一个教。我说哪有另外一个教啊，那是错误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清教徒是其他的宗教，他们是基督信仰里面敬虔派的人的意思。而这群人呢，他们在英国觉得不舒服，就跑到哪里，就跑到荷兰去。跑到荷兰去，荷兰是跟我们的也是归正宗的信仰，那比较近。但是他们到荷兰去的时候又觉得不舒服，人生地不熟的，人家讲荷兰话，你讲英语又不通，所以又觉得又不舒服。后来他们的牧师就祷告以后，跟一群敬虔的基督徒讲说，好不好，我们祷告以后觉得有一个新大陆，那一边呢，在100多年前有一个西班牙裔的探险家叫哥伦布发现了这个新大陆，听说那个地方好大，而且很自由，随便可以去开采，随便可以去居住，随便可以去移民。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大家祷告以后说好，结果他们就雇了一条船，其实那一条船不大了，就要在大西洋上面横过，好像就好像一片树叶在大水上一样摇而已，很危险。但是这群人说凭着信心走，所以一共有102个人出发，在1921年出发，他们9月开始出发，他们行了大概66天，终于漂洋过海到北美洲。后来他们就沿着北海岸这边去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叫 Plymouth，就在那个地方下船，当时已经11月了，非常的冷，非常的冷。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下来第一件事情，大家围在那里向神献上感谢，然后他们不是赶快去搭一个帐篷自己在那边睡觉，不是，他们第一件事情先盖一个教堂，在那个地方可以敬拜，然后呢再盖自己所住的地方。他们在这60几天的行程当中，有一个人病逝了，所以少了一个人，但是神很奇妙啊，又让一个人，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了，所以还是102个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好冷好冷，神很保守他们啊。诶，他们抓到有一种在从来没有看过的哈，很漂亮的，看起来像什么的，像鸡又不像鸡，还比鸡大一点哈，所以他们就把它叫 turkey， 就是我们翻作火鸡的。他们抓到火鸡可以烧烤，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感恩节要吃火鸡的原因哈。那一个冬天特别寒冷，102个人死了一半，只剩50个人。他们那个冬天过去以后，还好有印第安人来帮忙， 然后给他们一些马铃薯什么之类的东西哈，还有告诉他们怎么样狩猎等等。结果过了不久，他们又捎信回去，结果过不久以后又很多 Puritan， 就是这些那个清教徒就过来了，那就奠定了这个国家最初的开始这个样子。所以那是美国开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最初开始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他们还说我们是英国人，我们还是归属英国，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有我们自己的敬拜方式，那太好了。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有机会再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述美国的历史，开国的开始。而过了不久以后，他们就开始知道怎么样做感恩的事情，就在那边住下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年的11月他们就纪念他们到这里来那个辛苦的状态，而且看到神的恩典怎么样帮助他们。比如说当他们坐下来，当他们下船的时候呢，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人100多人围着，而牧师站在中间，每一个人站起来讲一句感谢的话，大家都站起来，老少都站起来讲。其中有一个小孩子讲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那一句话带来非常大的震撼。那个年轻的小孩子大概7、8岁、6、7岁，他站起来讲一句话， God is love， 他就要讲这句话，坐下来，大家说哇，这句话好像触摸到每一个人的心。那一句话叫做上帝是爱。所以弟兄姊妹经过那么大的波折，然后下来到美洲这块土地，第一件事情不是争着说我要去住哪里，大家下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献上感谢，赞美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帮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献上感恩。那是基督徒第一个生命最大的特色，就是感谢。我知道我们都移民来的了，我们当中不是移民来的请举手，当中只有一个在这里出生的，两个，你在这里出生的吗？不是，我说你如果不是在美国出生，你就是移民来的，对不对？我们刚移民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说什么？啊，来美国了，哎呀我没有死，是不是这样子？我想有多少人说哇，我感谢神，我平安的到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以前忘记讲或者没有讲啊，不用担心，现在还可以讲。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印象很不好，为什么呢？我在洛杉矶，不是 San Francisco， 三藩市下飞机，因为我有一个学长住在那里，那我们学校安排我先去住在我学长的家，一个牧师的家。那我出来的时候被那个什么的，被移民官刁难的，可能我看起来草草的像乡下人啊，穿的也是邋里邋遢的样子，而且坐了十几个小时下来的时候也邋里邋遢的样子。那走出来的时候，诶，我还好，坐旁边的是一个日本人的教授哈，诶，他我就跟我他聊得很好，他看我提着两个皮箱啊，他帮我看皮箱，在外面等我。然后我就在那边卡了，不过他在外面就等着，哇，他也很着急，是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啊？后来我终于出去了，他说你怎么啦？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那个移民官啊，第一件问我说你是谁？我说我张某某。然后你来美国干什么？我说来美国读书。你来读书？跟讲是草包一个，对不对？然后说你要去哪里读书？我说我要去普林斯顿。啊？ 更怎么可能。然后他跟我讲说，你会不会写 San Francisco？ 这个真的是，你叫我用英语写 San Francisco 是什么？但我写完以后他说，哦 ，OK。然后跟我讲英语，哎，我还通了哈。然后就问了一大堆，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可能真的乡下出来的哈，土土的样子了。所以呢，我出去的时候。心里不舒服，我就讲了一句中国话，说这个人狗眼看人低。当然那个日本人听不懂了，出来以后那个日本人很好，因为他是当教授了哈。然后呢，我跟他握手以后呢，他把我的行李送给我，我们就分开了。然后我的同学的我的学长就来接我，那是我进入美国第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但是弟兄姊妹，我忘记祷告，我忘记感谢，所以呢，第一个进来就不舒服。如果我当时生命比较好一点啊，到了我先感谢赞美主，可能出来会好一点。但是没有，这都是学习我们的经验啊。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以后，我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很重要的主题哈。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在诗篇109篇的105节。这一句话叫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请我们来读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好不好，我们可以从89节，诗篇119篇的89节，89节念到112节，可以吗？翻到了没有？如果你翻到了，我们这段圣经非常美，弟兄姊妹，我真的非常爱这段圣经。诗篇119篇，那个从89节到11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好，89节开始来。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我因寻求你的训词。恶人等待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我用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 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打开圣经，打开你的话，我们念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念而已。愿你的话就是真理，烙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可以按照主你的话语，知道其中的意思，也愿意按照主你的意思来行。主，那将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更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源头的祝福，而且恩典必满满的跟我们同在，就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主，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赏赐我们你的话语。求主赐福，让我们今天好好来思想主你的话语的美妙。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愿我们听的跟讲的都一起蒙恩得祝福，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愿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教导我们如何赞美我们的阿爸父神，如何归荣耀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主啊，你跟我们同在，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其实诗篇119篇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一个字，就是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而这个话呢，在诗篇119篇里面用各种角度各种方式来形容。比如说他在那里形容说什么呢，行人形容上帝的话就是律法，就是法度，就是神直接说的语言，是神的命令，而且呢是神的训词，也是神的诚实的彰显。用各种方法来表达神的话到底是什么，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包括神的命令。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这里说，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为我寻求你的训词，我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为你将你的训词将我救活了。这句话常常在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是真理。当你有真理的时候，你走遍天下；当你无理的时候，你就寸步难行。所以这是诗篇119篇一个非常重要的经义。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很有趣。所以他说，我何等的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然后他在第98节怎么说呢，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然后说什么呢，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然后第100节刚好100节怎么说呢，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弟兄姊妹，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作者有没有骄傲？他说呢，你的命令常常在我心里，使我怎么样呢，比仇敌有智慧。请问你有没有仇敌？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仇敌的人举举手。我们当中从来没有跟人家吵过架的举手。 我们当中从来在家里面是一个最棒的丈夫，最棒的妻子，从来不吵架的举手。怎么没有人举手呢？原来你们都跟我一样，是不是？所以请你记得这里的仇敌是谁呢？当然仇敌最可怕的仇敌是魔鬼，但请我们记得那个魔鬼有时候附着在谁的身上，就会成为我们的仇敌。而且最可怕的魔鬼附着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也成为魔鬼的使用者。但这里说什么呢？我将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我就比仇敌有智慧，能够胜过仇敌。请我们记得这个仇敌哈，是广泛的，但是最初的源头是魔鬼。但是这个魔鬼遍地在每一个地方，可以利用任何人，可以利用任何可能性成为攻击你的。甚至那个魔鬼的意念你放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成为魔鬼的附庸。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请问你有没有那个经历？我不是跟我们大家讲过好多次吗？我脾气不是很好，但是呢，每一次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总会一句话在我的耳朵里面绕着。那一句话是什么呢？我妈妈讲的话，赶快去照镜子。我告诉我们诸位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试看看好不好？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去照照镜子，你会吓一跳，那个是我吗？坦白讲，我曾经做过，偷偷去照镜子，不好意思看那种样子哈。弟兄姊妹，就像魔鬼哦。这里说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胜过这个？除非你有智慧从神来胜过，而那个智慧是什么呢？神的话语。你如果注意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智慧不得了。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他是神的儿子当然有智慧，没有。你再把它想深的一点，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他必须常常每一天跟阿爸父神讲话沟通。然后当他跟阿爸父神讲话的时候，圣灵就在他旁边引导他帮助他。所以你看耶稣他面对多少仇敌，魔鬼真的要把他踩在地上。当耶稣被圣灵充满，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圣灵带领他去找谁？到旷野去，在那里要面对什么呢？魔鬼的试探。很多人以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魔鬼有资格试探他？因为要让魔鬼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来到世界是一个100%的人，他把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所以呢，他成为一个100%的完美的人，才可以拯救我们人类。魔鬼不信这一套，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说圣灵催逼耶稣，嘿，很奇怪啊，故意催逼耶稣到旷野里面。然后耶稣在那边禁食40天，魔鬼就来找他了。这个真的是上帝派来世界要拯救人的吗？这个人是吗？所以魔鬼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讲说，哎，听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肚子饿了，你40天没吃东西了，太饿了，你把这个石头挥一下就变成面包吃嘛。诱惑就来了。然后魔鬼跟耶稣跟他讲说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着神的话语。就像诗篇所说的， 我能够存活是神的话语在我身上。所以魔鬼说、啊、好好好，你赢你赢。然后魔鬼再怎么样，把他带到高山，然后说你这么高的地方啊，圣在高山上，我让你看见什么，看到世界所有的荣华富贵。然后魔鬼大言不惭地说，这些都是我的。耶稣有没有跟他讲说，你胡扯，那是你偷的，你霸占的？没有，耶稣也不讲话。然后其实魔鬼跟他讲说，这些是我的，如果你要回去啊，如果要给你，那你只有向我拜一下，我就把这些给你。请问你会不会走最捷径的办法，就是说我来就是要拯救世界，我如果向魔鬼点一个头，整个世界能够和平，可以不可以？很多人想说，诶，这个好啊，诶，他愿意给你，而且只要跟他点一个头说示好一下，那就行了，太好了。这个叫什么呢？最简单的方式做拯救。耶稣知道这又是圈套了，耶稣跟魔鬼说，单单侍奉耶和华，除了一位神可以敬拜以外，谁都不是我可以敬拜的对象。魔鬼知道又输了，因为这些头都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话。然后魔鬼呢，因为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得刚好相反啊，所以到后来魔鬼怎么样呢？魔鬼带他到圣殿，在最高的地方，魔鬼跟他讲说，你跳下去，因为你不来不是要做弥赛亚，做全世界的救主吗？做弥赛亚让人家认识你，你怎么样从这里跳下去的时候，有圣经这样讲，诗篇九十篇说，神会差派天使在你旁边保护着你，然后你从上面掉下来，人家看不到天使，他看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呢，哦，这个真是上帝的儿子哦。然后你说，我就是弥赛亚要来救你们的，大家一定啊跪在地上拜你，那你不是就成了？耶稣又用了一句话说，不要试探你的主，上帝是不可以给你试探的。所以魔鬼就退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但是他的神性隐藏在他人性里面呢，是为了彰显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来这个世界才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拯救我们。好，所以他必须靠着上帝的话来胜过魔鬼，也立了一个最好的典范，让你让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胜过魔鬼。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魔鬼的狡猾，魔鬼的阴险，没有人能够胜过，连最聪明的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够聪明了吧？第一号人物被上帝创造的，不够聪明吗？都被骗了，何况是你跟我。所以你看，后来耶稣基督每每讲出来的话，都是从圣经里面神话语所演化出来的真理。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很妙的故事是什么呢？耶稣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呢，犹太人的领袖突然间抓了一个女人，可能衣衫凌裸的就抓到他面前来，可能就叫这个女人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一些犹太人的领袖说，夫子，这个女人她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我们抓住，逮一个正着，请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置她。你知道当时如果耶稣讲说赦免她吧，因为我常常讲爱，爱就是赦免吧，也赦免他嘛。犹太人的领袖说，你这个人根本没有资格做什么呢？做领袖，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这种人行淫乱的该杀， 应该用石头活活的打死。那如果耶稣当时讲说，对吼，摩西的律法还是重要，好吧，就把他打死吧。耶稣的仇敌就会讲一句话，说什么呢？啊，你自己开口闭口要讲爱讲赦免，哈，你看你现在赦免不来了吧。所以讲这个也不对，讲那个也不对。那时候所需要的是什么？智慧的言语。你知道耶稣当时怎么讲？耶稣没做什么，耶稣故意做了一个动作，他就蹲在地上写字。大家一问说，你这么应该怎么做？你要告诉我们。然后耶稣继续写字，可能有一些人跑来写，看着耶稣写什么字了。圣经没有说，有没有人来看，但是有人在猜说耶稣在写什么字。耶稣可能在写人所犯的罪，一样一样写在那边。然后呢，很多人继续问，要怎么办？告诉我们。耶稣毫不紧张的，轻轻松松的就站起来说，你们当中，我的石头都拿着，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的，摸摸你的良心啊，从来没有犯罪的人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哇，这个高级的智慧哦。你要当时怎么样？圣经说很有意思，从老的开始啊，到少的，一个一个走掉。为什么老的先走？老的知道我罪犯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老的先走。那年轻的看到老的走了之后，不好意思，大家石头丢了就走光了。然后耶稣问那个女人说，他们都走了吗？这个女人说，是，他们都走了。然后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说什么呢？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非常重要，但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了。那就是爱跟审判真理最美的彰显。那叫什么呢？爱跟公义一起彰显出来。你知道有一个地方的政府哈，把这个故事篡改了，那是非常邪恶的，竟然把圣经的真理跟篡改，改做什么呢？说耶稣等到他们都走了以后，耶稣自己拿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了。笑话，你知道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改的吧？那叫做邪恶。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种智慧是你需要的，也是我需要的。而这种智慧常常不是我们凭着闹或者生气或者埋怨可以处理的。请问你需不需要这种智慧？这就是这段圣经说，你的命令藏在我里面，我心里也使我怎么样呢？比仇敌有智慧。我有一次一位弟兄哈，在斯丹兰，他是一个建筑师，他承包了一个工作，承包了一个把一个犹太人的房子拆了，然后呢啊重新整理，然后画图画好，然后给这个犹太人看得很高兴，哇，材料怎么样都写得很干净，很高兴就做。做完以后呢，大概几十万的工程呢，做完以后一切都做好了，还留下一个尾巴6000块，这个犹太人就偏偏不给。他说，我已经给你够多了，最后这个就不给。哇，你知道我们这个弟兄气得不得了啊，不然怎么办？最后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牧师，好生气好生气，犹太人就这样子。我说，你现在知道犹太人这个样子对了吧？ 什么叫做犹太人？就是很奸诈，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对。然后他说牧师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先祷告吧。我带我们这个弟兄祷告完了以后，我说有了。我问他说，这个犹太人是不是常常去他们的那个 synagogue， 就是他们的会堂里面做拜做礼拜？他说是是，听说他很敬虔呢。我说太好了，敬虔就好。我说你告诉他哈，说你的圣经里面如果有一句圣经说你那个最后的尾款可以不必付给外邦人，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嘛，对不对？你是犹太人，如果有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如果做工程做到最后尾款可以不要付给外邦人，你就可以不要付我。然后他说牧师你有没有跟我开玩笑？我说没有，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他这句话行吗？我说试看看吧。他说好吧，我就试看看。结果他真的打电话给那个犹太人，然后他跟那个犹太人说，如果你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到尾款可以不会付给外邦人了，你就不要付，你看上帝怎么对你。你知道吗？那个犹太人说，诶，你懂我们圣经？他说当然咯。你知道吗？隔天那个支票就寄来了。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需要安静，需要祷告，需要寻求什么呢？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一个作者他知道，弟兄姊妹，这不是骄傲，因为当我懂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就比什么呢？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然后再来第二句很有意思，你的命令藏在我心里，比如我比仇敌有智慧。然后第二句话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诶，很有意思哦。这里说什么呢？我比我的师父，哇，这个更骄傲啊。诶，可以比师父更通达呢。但是心里记得，师父也是有限的。师父把他全部交给你的时候，你还不一定够。这里说什么呢？当你懂神的话语，你这怎么样呢？你就比你的师父更通达。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会聪明，技巧更加上智慧。请弟兄姊妹记得，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教导之下比我们还差，你要不要？那你如何帮助你的孩子比你更好？那是我们做父母最高兴的事情，不是吗？让你的孩子认识神的话语。当你帮助你的孩子去读懂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必定比我们更聪明，会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比我们聪明，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怎么这个孩子怎么教怎么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用世俗的东西灌在他身上，那些世俗的东西他看多了。现在的孩子看得比我们多，现在孩子比我们听得多。我告诉我们诸位，现在一个 teenager， 一个年轻人，十三十四岁的人，比50年前或者100年前的70岁的人懂得更多，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电脑一打开查一下就知道，以前没有啊。所以他们要吸取这个世界的知识多得不得了。你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走回来，比那个更有智慧？ 让他们认识神的话语。
It's good in the back. And if you have zeal,
懂得神的话语。
And you just know,
然后你看在下面一节更有意思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少了你的训斥。请问这里所谓的年老是什么呢？有经验有智慧的人，有经验有智慧的人，让我们懂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比年老的怎么样呢，更明白更识透真理在里面。哇，这个太好了。所以呢，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都非常美，但是我要把这个跳过来哈。为什么呢？请你记得一句很重要的话，在105节，你们看105节，这里说什么呢？105节说什么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弟兄姊妹，请我们一起念这句话好吗？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请你记得，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走过黑暗的道路？需要有灯，有没有？如果没有灯的话，你一定绊倒。弟兄姊妹，那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是在黑暗的里面最让我们容易跌倒，而且失控，而且失去什么呢？失去能力的地方。请我们记得这句非常重要，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刚才讲了神的话是律法，是命令，是法度，是真理，还有在这里说什么呢？是训词。所有这些加起来，这里说什么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的话语。什么是神的话？请你记得，如果你说神的话，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有什么呢？感动我们的时候有什么？有什么？可是有一种感动的话进来，神的话语。我刚才讲的，有时候你会有一个意念进来，有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有一个声音进来。请记得，你如果有一个意念进来，跟有一个声音进来的时候，你要去分辨那是谁的声音。就像这个，请你记得啊，刚好这个是神在告诉我们说有这个搅扰进来啊。所以请我们记得，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意念进来，你开始听到那个意念的时候，你要去分辨这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三个可能性，弟兄姊妹请记得。第一个可能性是你自己想的，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是从魔鬼来的，第三个可能性是从神来的。那你要学习分辨。那你怎么分辨？请你记得第一件事情，说主啊，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第二个，你如果圣经不熟，你会被骗。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你认识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分辨出这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如果那个声音是从圣灵来的，你心里会充满平安，而且充满喜乐，而且充满信心。如果从魔鬼来的，有一点飘来飘去哦。那如果从你自己想的哈，好像是，但是还不确定。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心必须怎么样？必须笃定的。因为你如果不懂圣经，你如果不懂神的话语，你没有熟读神的话语，你就很容易被飘来飘去。 所以换句话说回到原来是什么呢？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上帝所说出来的话，包括给你的意念，绝对不会违反圣经的真理。这样可以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这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想你们都一定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创造整个宇宙，创造整个地球，然后创造伊甸园，然后创造亚当跟夏娃。上帝告诉亚当跟夏娃一句话，说园中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特别有两个树，两棵树你一定要注意，一棵叫做生命树，神说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常常吃，因为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以后，你不会死，你不会生病，你不会怎么样，你可以继续吃，随时想吃就可以。但是另外有一棵树叫做什么？分别善恶的果树，不要去吃，也不要碰，也不要看。用什么？很多人想到这时候说：“上帝你何必呢？你把那棵树放在那里，又叫人家不要吃，你在引诱人呢、啊？就好像一个爸爸妈妈，买了一个很漂亮、很好的糖果，放在那个。”放在什么餐厅的桌子上面，说这个不能吃啊，谁碰的爸爸妈妈打人啊，孩子会不会去吃？会，你不在他一定偷。上帝你这样多此一举，你就把它拿走不是的吗？请你记得为什么上帝要把那个放在那里，那个不是故意上帝要引诱人，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对人类一个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保护。那是什么呢？上帝创造整个宇宙的法则，那个法则用一棵分别善恶的树放在那里让你去守，你如果守了，你就在安静平稳的里面，你如果把它毁了，整个世界就失去平衡。或许我们大概还搞不懂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神的话就是律法，神的话就是法度？神讲出来，神不是跟你开玩笑，神讲出来说这就是一种保护在你的身上，就好像开车一样。弟兄姊妹，你会学开车的对不对？你可以说哇，我会开车了，我到处可以去了，我爱怎么开就怎么开，可以吗？你为什么要去考 license？ 为什么要去考驾照？因为驾照，考驾照并不是在考试，你会开得很好，不是而已。要考试第一个笔试是什么呢？你认不认识交通规则？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交通规则那么多条，一条就好了。请问你见到红灯的时候可以闯过去吗？你说闯红灯有什么了不起，那个灯而已，我开过去不是可以吗？那个灯代表什么？代表法律。那个代表是什么？是在保护你的东西。你闯看看，你不出车祸才怪呢。所以那个红灯表示什么？它是在保护你的，让你好像觉得有拘束，对不对？但是那是必须要的。请问我们有玩那个游戏吗？所有的游戏都有游戏规则，对不对？请问我们打篮球有没有规则？你如果一个人打，你爱怎么打都可以，但是你如果在玩的时候，跟人家玩游戏的时候，你要不要守规则？你如果不守规则，就玩不来。同样的道理，请你不要小看一颗是分别善恶的果树算什么？不是，那是代表神的话语，代表法则，代表 帮助代表保护，你因违反了，是你自己吃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神的话语就是法度，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神的话语就是保护，神的话语就是你的智慧，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请你记得，请我们记得这一句话非常好，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非常美的一句话。还有一点请我记得哈，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不管你是做什么东西的，请你读懂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100%会带出智慧跟真理。我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在那个Virginia 有一个城市叫做 Lisbon， 在那个 Lisbon 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纪念碑，那纪念碑呢上面有一个头像，那个头像的人叫做 Matthew Fountain Maury。这位 Matthew Fountain Maury， 他是1806年出生，他活了70几岁，活到1873年他过世。这很有趣哈，为什么把这个人的雕像刻得蛮大的哈，放在这个 Lisbon 的公园里面？因为要纪念这个人，他对航海带出了很大很大的贡献。他怎么样呢？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每天读圣经。有一天呢，他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三处的地方，他常常读圣经，他把三处的圣经串联起来以后，他说啊，竟然这么奇妙，我懂了。他开始下手研究，他发明了全世界的第一张海图。当时美国最运作最频繁的地方是欧洲跟美洲的航线，常常出问题，常常船了就沉了。结果他读了圣经以后，他说如果圣经里面这样说，那我就相信，我去研究看看。结果他发明了第一张海图，而且他继续研究下去，他还发现说，以为海就是船摇来摇去而已，他发现海有路，还有呢海的航线。结果他把这些找出来研究出来以后，做一个公布出来，让当时的航海减少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不但这个样子，减少了很多在不同的气候里面的减损跟什么呢，沉船。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你如果好好去研究圣经，从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奇妙的真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无论是读法律的、读医的或者读任何科学的，请我们记得所有的真理绝对没有离开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刚才简道读的这个 Matthew Fountain Maury， 他的那个著作以后，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我说，他说他读了三处的圣经哈，他发现海图，而且呢又把海潮，这是那个地名词哦，说海潮流就画出来。 诶，我特意的故意去看这三处的圣经啊。我这个普通人啊，这三处圣经我读过，我没有进入我的脑袋里面。但这个人他读圣经的时候，那个真理浮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去找出来了。好不好试看看？我跟我们一起来读他所发现这三节的圣三处的圣经好不好？第一处的圣经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处的圣经在啊那个约翰福音，不录那个什么的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的第八节，你们看看诗篇第八篇的第八节哈、啊，诗篇的第八篇的第八节，其实六七八都合在一起了，六七八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诶，好了，可以了。你知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停下来。天上的万物，地上在走的，还有海里在游的，都交给人类管理。然后他说呢，后面最后一句话他说，凡惊醒海盗的，这个海盗不是强盗了，是海的道路。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请问你知道这篇诗篇什么时候写的吗？大卫王写的，大卫王离我们今天离多少多久？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前一千年，大卫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就得到圣灵的感动，说还有路。他说：“如果还有路，我要把这个路找出来。”那是他得到灵感的第一个。然后接着很有趣，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处圣经是什么呢？107篇，诗篇107篇的23节24节，诗篇107篇的23节2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海上坐船，在大海水中经过，你是无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诶，你有没有发现？他说，因为他是研究航海的人啊。他对海特别兴趣，那这里说什么？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海中的奇事，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诶，波浪怎么起来的？还有狂风怎么来的？而且呢，一定有他的道路。你知道他去发现这个以后，他发现更奇妙的事情，原来暴风、暴雨、暴海都有他的路线，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向。他说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所以他不但发现海图，他还发现什么？发现那个飓风在吹的方向。而且他发现海里面你看起来是平静，下面诶有东西在跑，他把那个测量出来了。最后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诶，传道书第一章都在旧约哈，诗篇后面就是箴言，箴言后面就是传道书。 传道书的第一章第六节，传道书的第一章第六节怎么说呢？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回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容归何处。哇，这个人呢，这个人呢，他一看到海跟水跟江湖呢，他就产生很大的好奇，也因为这样子他下功夫去研究。所以其实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告诉我们诸位，包括世界上所有真正的科学，没有一样是离开圣经的真理。你知不知道啊？我们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有没有？登陆月球的时候，有三个科学家，就是太空人啊，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一登上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们在浩瀚的宇宙当中，他们读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万物，创造天地。哇，那种震撼力啊，全世界的人都在听，都听着。你知道有神跟没有神的人不一样。后来听说苏联的太空人也到太空去了，苏联人太空人太空到太空去以后，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说人说有神在哪里啊，我们在太空守住太空舱，在那边走来走去，我们都没有看到神啊。苏联的科学家，苏联的太空人这样讲。结果你要很有趣，很有趣。那个 Time Magazine， 以前 Time Magazine 和那个时代杂志很有趣，马上隔个礼拜有一张画片出来，说呢，说有一只蚯蚓呢，有一只蚯蚓呢，在地下钻钻钻钻钻钻钻，然后它就在吃土。结果有一天呢，突然间，钻头出来了，头钻出来的时候，左边看一看，右边看一看，前面看一看，后面看一看。他说：“听说这个地球上有人，但是我出来什么都没有看见。”那是笑话。人何等愚蠢！当一个人没有智慧，一个人不懂得神的时候，把神的话语当作是虚假的，那一个人叫做愚蠢。但是当你真的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请你记得，那叫做智慧。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请我们记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你读了以后，你会越读越好，越喜爱。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哦，圣经我读过了。如果有人跟我讲说，我问他你读过，哦，我至少读过两遍。我告诉你哈，如果你读其他的书，说你读过两遍，好像很厉害，对不对？如果有人跟我讲说，圣经我读过了，那叫做菜鸟。然后他说我读过两遍了，我知道了，那叫做无知。请我们记得，这一本圣经神的话，你纵使读一百遍还不够，因为每一次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语都发出亮光，把你的生命照亮起来。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是真理，当你面对真理的时候，你就谦卑；当你读懂了以后，你就知道认识真神是谁。那是你必须用终身的方式去读它，去研究它，去了解它，去认识它，甚至去爱它。 如果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他对付魔鬼，他没有说我是谁，你是吗？你是算老几啊你？你魔鬼以前是什么？是在服务我的，你现在还敢质问我？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对不对？你这个算老几啊？你不懂我是谁吗？耶稣没有，耶稣胜过魔鬼是什么呢？是用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胜过，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多厉害，只要我们懂圣经，魔鬼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地位，因为圣经说，你的话就是我就是真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好好读圣经。最后一点，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哈，每一天，你如果可以多花一些时间读圣经，那将是无比的祝福，好不好？你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一天读一章就好。而且你开始读的时候，最初你读的时候叫做什么的？快速的读。你第一次读懂读不懂没有关系，就从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下去，有系统的读下去，懂不懂没有关系，先读一遍再说，然后呢再慢慢的读下去，然后可以操练到什么一个程度，就是读完一段以后安静下来默想。当你这样慢慢的默想的时候，我敢保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的气质、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会慢慢被调整。你试看看。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多少智慧，但是当你愿意说，主啊，如果这是你的话语，如果这是真理，帮助我读懂它。而且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方式，就是什么呢？我们开小组，我们有神学院，就是帮助我们读懂这本书。你越懂你越知道的时候，不要成为经学教士，就是懂圣经然后拿圣经去骂人，不是，是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得着更深的智慧，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们，你赏赐这本圣经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你。因为这本书是你发出的信息，你发出的言语，你发出的命令，你发出的智慧，你发出的法度，乃是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活得美好最好的法典。主，让我们尊重圣经，让我们读懂它，让我们爱它，因为爱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必定不一样。主，我在这里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要在主你面前寻求那圣经真正的原作者，就是圣灵本身，圣灵启示那么多人写下来的东西，帮助我们寻求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够看懂主你的话语，我们就爱上主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必定不一样。主啊，你扶持我们，你带领我们，我在这里恳求主耶稣的蒙的恩典能力，就大大的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就是亲眼见你。让我们再站起来看，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有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永生永活的救主，是在心在都永在，敬畏降服于你的权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亲眼见你，不知是否会有照明我心，照眼睛，知道这恩教有何等之外，亲眼见你，不知是否会有你，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我的救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敬畏降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亲眼见你，不知是否会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亲眼见你，不知是否会有你，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我们心心向前走。
主帮助我们能够亲眼见你，让我们愿意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主啊，让我们亲眼见你。主，在我们亲眼见你之前，让我们读懂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求你做帮助，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你建立更美好更亲近的关系。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不够聪明，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我们需要你的引导。因此求主帮助，挪走我们心中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亲眼见你，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主你给我们的信息。主，帮助你的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所讲的不够对不好还不足的地方，求你挪走，求你赦免，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清楚，而且明白主你的真理，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成为不一样的人。求主赐福保守，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